记二十章那边提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三个月之后，神借着这条十条的诫命告诉全世界的人，人在神的面前跟人与人之间一些当今的责任与关系是什么。十诫的颁布不但影响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同时也影响到历史上每一个朝代或是每一个国家，差不多所有国家的法律都离不开这十条的诫命。我们也知道生活跟信仰是整个人类生命中两个很重要的范围。雅各书告诉我们，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那如果有所信，就根据所信的有所行为，这两个是密不可分。圣经这十条诫命没有超过一章，但是它却记载了人类在道德上最伟大的这些诫命。感谢主，这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赐下十诫的神，也是为了全人类包含你我设立了十架的同样的这一位神。如果没有十诫的话，人不知道自己犯罪，也不知道自己需要救恩。但是如果没有十诫，只有十诫的话，这个律法会成为人的捆锁，人也会以遵行律法自以为意。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跟前后顺序，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系列我想我们要来查考十诫的内容，特别要看的是它与新约之间的关联性。对于活在今天的信徒来讲，十诫还重要吗？我们还需要遵守吗？它与十架上的救恩有什么样的关联性？那这个系列呢，我们总共要花七次来讲，所以从现在会一直讲到六月初。除了我自己讲两次之外，有李亚丁牧师，然后文静还有毛晨都会来讲。那我要特别要介绍一下，下一次我们会请到曙光教会的寇少涵牧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不知道他的或是知道他的。 OK， 他是大家知道我们基督之家这个教会的创办人，叫做寇世远。他有四个儿子，除了很有名的那一个叫寇少恩，在台北大家很多人喜欢听他讲到或看他的 video 之外，这一个是他的哥哥，因为寇少恩是最小的，然后他叫他小哥哥。他就在 local， 在 Sunnyvale。 其实我个人有录音啊，录音哈，我个人私心来讲，我是更喜欢寇少涵。他的逻辑跟理性非常非常的强，下礼拜你们来就知道了。我觉得真的是我的荣幸能够请到他哈，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他要来跟我们讲第二节跟第四节。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所要念的这个经文，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一到十七节。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仆、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仆、仆婢、奴仆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伟大的十条的诫命，我们恭读你的话语，也求你在以下的时间真是膏抹我的口还有的舌头，无论是听的跟讲的都能够同感一灵， 能够由你那里来的话，帮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真的深刻的进入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得着。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十诫是在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后裔以色列的百姓与神立约的，是在他们离开埃及三个月之后，神在西乃山上 亲手写的两块石板交给摩西传给以色列人。那在这个地方，神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已经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颁布十诫的一个命令。我们一同再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十九章四到六节的目的是什么？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理应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做十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你可以看到神颁布十诫，我想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带这些百姓出哪里？埃及。当时的埃及是世界上文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些百姓在埃及他们是当什么？奴隶、奴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经历跟基督徒今天在世界上的经历是有点像的。 OK， 埃及在当时所象征的是属罪恶的、属撒旦的。神叫以色列人出来埃及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来敬拜他，所以出离开这个教会 Exodus 这个字是出的这个字的字根，这个字根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Ecclesis， 就是跟教会的今天的教会的名字。教会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被神所召出来一群人。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是跟谁在讲的？跟今天的教会在讲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这边有讲到说要在万民中做什么？属神的子民。所以神召这些以色列百姓出来有一个目的，叫要做属神的子民。如果你查考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几句话不停地在重复，就是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们的子民。那你怎么做？遵守这十条诫命。那接下来第三个目的，召出来干嘛？要成为他圣洁的子民。为什么神要求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度的子民呢？因为神说我是什么？圣洁的。所以你们必须是要圣洁。那这些人要，这些百姓要怎么能够圣洁呢？遵守这十条诫命。他特别说到在万民中，表示说这十条诫命在当时来讲，这些其他的民族有没有这十条诫命？没有。所以当你遵守了这十条诫命，你就把自己跟其他的这些民族怎么样分开来了。所以这是十诫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我想我今天要讲的有两件事情。第一，我们要来看十诫它到底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在什么样的地方，一个综合性的介绍，还有它对人类的，对特别是今天的美国的影响是什么。第二个部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一诫的部分。 好，所以你如果看十诫是什么跟十诫不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十诫呢，第一，它是个命令，它不是一个建议。大家知道命令跟建议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吗？大家知不知道老板的话跟太太的话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啊，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厉害？真的吗？有的人太太好像比老板还厉害。这女朋友的话跟这个太太的话有没有不一样？真的吗？女朋友那时候还没有到手嘛，对不对 ？What I can do for you, right? Your wish is my command.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凡是你心里想的东西就是我的命令。 OK， 等到太太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以后，鱼已经上钩了以后，还有没有这种事情？谁讲的？OK， 命令跟建议是不一样的。命令有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建议只是建议一下。这十条的诫命是命令。你说你怎么知道？在生命记，请大家注意，有两处的经文都讲到十诫，一个是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一个是生命记的第五章。在第五章这边有讲到一件事情，说你们神所谨守吩咐的，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 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得以存活。换句话说，你不遵行的话会怎么样？活不下去。 OK， 所以十诫严格来讲，它不是属于人间的一些道德观的一种，它是一种生命的法则，是维系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打个比方来讲，就像交通规则一样，你说我才管你那一套，我红灯我就要开，我绿灯我就停，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很快就会出事，对不对？十诫就是有这一类的事情，就是像这一类的法则，你遵守就可以生存，你不遵守造成各种各样的混乱，以至于你没办法好好的活下去。第二，十诫是神与人或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应有的关系。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小孩很吵很闹不教，这个 一看就知道家里没有好好的管教，这种小孩，这种小孩在公共场合对别人造成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啊？喜欢吗？不喜欢，对不对？一把讲的话完全正确，我不想用那两个字而已。 OK， 你知道没有律法的百姓是什么样子？在西乃山旷野，这个为奴400年的以色列民族是一群标准的乌合之众，他们怎么样可能可以变成神的选民，一个圣洁国度的选民，有代表性的选民？所以神选择在这个时候把这10条的诫命立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法则，是一个规定，要告诉人，要训练他们成为一族一国，可以在这个地上成为神的一个代表。所以这10条诫命， 我想这你们很多人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了。我们刚才念过的前4条是关于人与神之间的， right？ 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以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跪拜这些偶像，不可以随便称呼耶和华的名，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这4条都是跟神有关系的。后面这5条，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财富，这6条都是属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神要求我们，第一，要把它摆在生命中的首位。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了我们，他是拯救者，他将来也要，他是一个审判者，他有权把人摆在他生命中的第一位，这是他一个祭邪的一个本性。第5诫到第7诫要求我们要孝敬父母，要懂得感恩，要珍惜生命，不要随便伤害别人的生命，真爱有约，不要误用。 OK， 不可以奸淫，然后呢要以诚信来处理财物，不要去偷盗，要说诚实话，不要诬告别人，不要做假的见证，要知足常乐，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财产。今天在我们听到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环境来讲的话，你要把这些东西讲得很清楚，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OK， 十诫的一个本质呢是出于爱。当保罗在讲到罗马书13章的时候，他说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有诫命，都包含在一句话叫做爱人如己，对不对？你如果爱这个人的话，你会不会去杀他？你如果爱这个人的话，会不会去偷他的东西？会不会去跟他的妻子发生一些不好的关系？哦，这些东西都包含在这个律法的本质的背后。下一个诫命是，它是一份的契约，它告诉我们，在这个契约当中，甲方是耶和华神，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乙方呢，就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神告诉百姓说，你如果尽心尽意尽力的爱我，爱我守我诫命的话，我向你们发慈爱直到多少代？千代。但是如果恨恶我，有的翻译是翻成不遵守我诫命的话，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多少代？3-4代。所以神其实大家会算算数的话，千代跟3-4代还是不一样的，神是很慈爱的一个神。另外，十诫是一面镜子，镜子的作用是当你站在镜子的面前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衣服帽子是不是有整齐干净。如果你发现有任何不整齐的干净的，有没有一种镜子会自动把你的帽子鞋子搞正的？有没有这种东西？没有，你要怎么样？自己动手。所以十诫呢也是一样的，它让我们有知错有改正的一个机会，但它不能帮你去清除，你要自己动手去清除这个罪。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罗马书3章20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怎么样？知罪。 那我想下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十诫遵行十诫的动机是爱与顺服，并不是为了要赚取救恩。今天我讲这句话大家 很简单，但是你知道在新约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的时候花了多少的力气要强调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会不停地来讲这件事情，就是遵行律法我们是因着爱上帝，是因着顺服上帝。因为你如果想想十诫的颁布是在以色列人蒙拯救之后，并不是在蒙拯救之前，神已经救了他们，要求他们顺服他的律法，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的子民。但是很可惜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误解了这个律法的作用。他们认为如果我们遵循律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有一天就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他们完全误解，以至于在新约的时代有很多的法利赛人成为主耶稣谴责的一个严重的对象，就是在这个观念上发生了一个严重的误解。那十诫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第一，它是神亲手所写的，而且还写了两次。第一次写完了之后，神发现这些百姓怎么样，摩西发现这些百姓已经开始拜金牛犊了，把这个石板摔碎，因为神说再来一次，再写了一次，所以神很烦的写了两次。第二，我们看到从这十条诫命里面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这一位神他的 character， 他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神他是一个非常圣洁跟公义的那一面，为了要表明他的威严，他的圣洁公义面，他把这十条诫命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在道德上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藐视这十条诫命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藐视定下这十条诫命那背后的那一位神。 OK， 所以十诫是最能够表明神是谁的那一位。第三，在当时来讲是要把这十条诫命给以色列人，让他们跟其他世界上这些迦南人的民族，他们要进迦南之前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民族，跟他们要分别开来。在今天的信徒来讲，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遵行这十条诫命会帮助我们与这个世界上的世界观跟价值观有所区别，会不太一样，会把我们把它分别出来。在彼得前书是新约的书信二章九节的时候，叫我们要做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是属神圣洁国度的子民，为要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这两句话的意思跟旧约里面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意思，神的心意要我们成为圣洁。那还有一个是赋予我们自由，我刚刚已经讲过，如同交通规则，当每个人都遵守的这个交通规则的时候，你在路上开车是安全的，是便利的，其实你也是相当的程度在享受你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必须在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当有人破坏的时候，造成严重的塞车、堵车、堵车，造成极大的不方便，甚至生命财产遭受到威胁的时候，其实你根本没有自由可言、right? 所以十诫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神在这个社会世界上告诉我们的时候是一个保护我们的作用，它是旧约一切律法的根基。我们知道犹太人出了这十条诫命之后，到了 新约主耶稣在跟法利赛人讲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多如牛毛般的各种各样的诫命，其实都是从这十条诫命衍生出来的。到了新约的时代，新约里面讲到很多有关于伦理的教训，其实还是不能离开这十条诫命。举例来讲，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说到一句话，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证经事，不要偷窃。这是第几节？第八节。 OK，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源，这是第几节？第十节。 OK， 所以你可以发现新约的道德伦理其实离不开这十条诫命。当主耶稣有一个少年官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主怎么回答他？诫命你遵守了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所以在主耶稣的心中，他对于人的要求其实没有离开这十条的诫命。当在少年官的那个例子当中，他要求更进一步，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个部分。十诫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讲仍然充满了许多现实上的一个意义。我想如果今天在社会上或者在学校里面 你都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世代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叫相对来相对主义，就是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我们每个人对别人都要尊重别人，对不对？我说我的性倾向是这样，你的性倾向是这样，你不要来管我，我也不要来管你，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所以他们的讲法就是没有绝对的任何的标准，这个听起来非常的客观。但是呢，当教会高举神，指出神有绝对标准的时候，他们会毫不客气的攻击，把这些相对的标准绝对化。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说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标准，这一句话的本身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哎呦，听懂我的意思？这个就是一个矛盾。其实十诫就是这个世代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你会说这好像是3500年前的事情，真的吗？对于今天来讲，如果你真的不遵守，比如说，我想今天就有很多人不遵守，比如说一天到晚去 copy 别人的东西，山寨版，有没有？这个其实是违反了叫不可偷盗。有些人喜欢搞婚外情，有没有？小三小四一大堆，这个叫不可第七戒，不可奸淫 ，right？如果你一天到晚搞三搞四的话，你的家庭必然怎么样？遭受到破坏，你的子女必然是在一个混乱的性关系当中成长，它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所以十诫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很重要的性代表性。有一个美国的 old saying 说 If you break God's rules, God's rule will 怎么样 break you。 哎，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神叫你要安息，你不安息，你整天就是天亮这个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搞久了你又不休息的结果就是把你的身体怎么样搞坏。在道德上来讲，神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盗，我就要奸淫，我就要偷盗，我就要杀人，那你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很多人最后就 in jail， 甚至这个把人家的家庭搞坏，最后人家气起来把你给宰了。这种事情到今天常常还是在发生。它不单只是对我们个人、对家庭，甚至从国家的层面来讲也是一样的重要。在2002年，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出版了一本书，叫《God Bless America: God's View or Ours》。有听懂吗？神祝福美国这个国家，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还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他列举了，在这本书里面，他列举了有12个原因，造成今天美国越来越衰败，越来越被受到摧毁的一个原因的例子举在这个地方哈，我不会一个一个讲，但是挑一些重点来讲。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些知名的人士签署了一份文件叫人权宣言，其中有一个人大家一定听过，叫杜威博士，有听过吗？强调人本主义，他主要的论述就是反对任何有关神跟宗教的信仰，特别不可以在 public school 再教了。今天我们都觉得这个是正常，但是在那之前，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是公开可以讲祷告的，可以公开教导圣经的话的，但是从那个以后开始不再有了。在第二叫不再以神立国哈，当美国在1776年在这个开国家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开国的这个 founding father， 他们把他们的政府体系建立在第一戒，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他清楚地说明一件事情，说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服侍神而被造，并不是服侍政府。政府的本意是让人民获得神所赋予权力的一个帮助，来服侍神，而不是服侍政府。所以美国政府他们有一个座右铭叫做 In God we 怎么样 trust， 这已经印在我们的这个bill钱币上面了。所以过去的美国在1776年开始，一直到1960年代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虽然它的开国的历史非常的短，但是它在各方面遭受到神很大的一个 blessing， 很大的祝福。其实这是完全应验的诗篇33篇12节说到一句话，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可是在1962年，美国联邦法院他们实行了一个新的法令，叫做宗教自由法，它禁止在公开场合祷告宣读神的话语，不再在公立学校教导这些圣经的话，遵行实践。你如果教的话，这个老师会被起诉，然后呢你就不能拿到州或者联邦的这个经费。从那个以后，1962年以后，美国历史产生了最大的文化转移，都是不好的一些影响， 不好的一些影响，在公立学校当中包含奸淫、色情书刊、性病、青少年怀孕、这个吸毒、 SAT 成绩低劣、暴行，甚至谋杀、偷盗，在美国的校园从那以后开始惊人的攀升，大多数的城市甚至成为宣称叫教育崩溃。到了2002年，有70000个高中生他没有办法读出他证书上面那几个字写的是他的名字，他没办法 pronounce it。 OK， 所以这是不遵循实践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当然这中间讲到一件事情，婚姻不再是神所命定的圣洁，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美国这个家庭的破碎离婚率逐步的攀升，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家庭的破碎不再认为婚姻是圣洁的。所以很多人30岁以下结婚的人，有65%的人在5年之内要离婚，以离婚为告终，这明显的是违反了圣经的第7诫跟第10诫。一夜情、婚外情、换妻，这种性关系混乱在美国人当中认为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然后在未婚的年轻人当中，在大学的校园之内男女共用宿舍、滥交，甚至在你如果还是保持处女之身的话，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所以你如果仔细对照这12个原因跟10诫的话，你会发现这中间的线是错综复杂，但是基本上都跟这10条诫命产生非常明显的关联性。有人要照相吗？你们好像听得一愣一愣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摧毁美国的原因与不遵循实践息息相关，与这些败坏向下加速有这个趋势。去年做了一个统计调查，他调查这个 Baby Boomer 这个 X 世代还有 Millennial 这个世代，你会发现在左边的这个表上面，越往右边的是越晚生的这些人，然后呢下面最下的四行掉得特别快，因为那下四行都是第1届到第4届。你知道吗？不可以拜偶像，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最没有人要理他了。 OK， 就是到了 50% 以下，越年轻的世代对这些诫命越感冒，越没有人要理他，越老的反而还越遵循。右边的这个部分显明一件事情，女性比男性更重视十诫，特别是第7诫跟第10诫。第7诫讲到不可奸淫，第10诫讲到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男女的反应差距超过 10%。 OK，所以这是一些很怕的调查数字哈，这是超过1000个美国人做的这个调查。所以发现一件事情，美国的道德低落跟十诫的不再受重视跟遵循有息息非常严重的关联性。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重新恢复十诫在人心中的地位是一个当务之急。以上讲的都是十诫对我们人个人的生活到我们的国家的产生的影响力。今天我们要 focus 在第1诫上，我们再念一次第1诫。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10诫如果是律法全部的总括的话，第1诫是所有其他9条诫命的一个基石，是一个基本，它告诉我们信神的首要性跟神的独一性。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神的子民绝对不可以敬拜其他的假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第1诫。第1诫第一句话他讲到说，我是耶和华，这个我是这个字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当摩西第一次与神面对面交流的时候，神在燃烧中的荆棘跟他讲说 I am who I am， 就说摩西问说你是谁，他说 I am who I am。这个听起来是很难理解，很难懂是这什么意思，对不对？中文翻得非常好，中文翻怎么说，我就是那一位叫做自有拥有的那一位。 OK， 所以这个翻译翻得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他把神的两个特殊的属性翻出来，一个叫做自有，一个叫做拥有。 I am who I am， 这都是时态来讲，都是现代式。我个人看到的是这一句话其实是表明一件事情，神是超越空间的，如果大家记得我们最早有一次讲到这个神是创造的神的时候，神在没有时间空间之前他就存在了，有一天没有时间空间的时候他还存在，所以他本身是在时间之外的。所以对神来讲，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刻跟未来的每一个时刻对他来讲都是现在。你们听不太懂，因为这不是人的脑子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翻译也很难翻，理解也很难理解。简单来讲，他是创造者，他不是受造者，他在时空之外。对他来讲，每一刻都是现在，他是自己有的，他不是受什么东西创造，所以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所以我们常常活在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当中，我们会老去，我们虽然我看起来很年轻，但是我明显的发现我很老了，越来越老，这个体力、脑力、记忆力，所以我们会朽坏，我们会衰残。你们每一个笑的人有一天也会跟我一样，所以不要偷笑。但是神不一样，他是永不衰残、永不毁坏、永不朽坏，所以这是他一个自有拥有的一个特性。因为他是一个永生神，他是一个永远的神，所以他造的我们当中有一种性格，我们也想追寻永远。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每一个女生都想自己永葆在十七八岁年轻的样子，对不对？越老地心引力种种关系，要用尽一切办法，眼袋啊什么下垂啊什么，通通想要把它改进过来。为什么？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永存不朽，能够永远下去。为什么会有这种 想法呢？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造我们的时候把这种对永远的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会，基督教常常讲到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反得永生。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在他里面有永生。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很喜欢用这两个词，叫做我是。 OK， 在约翰福音当中起码有七次他讲到我是，他说我是世界的光、生命的粮、羊的门，我是真葡萄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好牧人，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这个我是的这些东西，把主耶稣的一些特性直接跟神怎么样完全的连在一起。甚至当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因为他承认我是，他说我与父怎么样原为一。犹太人认为他亵渎了神，他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OK， 所以这个是讲到我是。另外在这个诫命当中，他讲到一句话叫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除我以外呢，这个中文当然很容易听得懂，就是只有我了。但是呢，英文里面你如果看的话叫做 before me， 在我之前。 OK，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这句话在我之前是什么意思呢？我到底是指的是谁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当这个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才刚刚出完埃及三个月。在出埃及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没有过红海？在过红海之前，神为了要把他们能够离开埃及，行了十个什么样，他们是经过神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拯救，每天在看神迹。这些神迹我们后来的信徒一个都看不到，因为那个实在是超大的一个神迹。所以神在告诉他们，在我面前我是谁？我就是拯救你们的，我是以大能跟你们拯救。现在我跟你们立一个约，请问他们应不应该遵守？所以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他说，你们应该跟我立约，而且要单单的怎么样敬拜我。但是这个翻译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 before me， 活在神的面前。哈，就是在我的面前，你们是活在我的面前的。从空间上面来讲，是说当他的面你不可以有神的别的神。从时间上来讲，是说你在我的面前，好像说只有你，以今天的人来讲，只有你在礼拜六的晚上还有在礼拜天的时候你是活在神的面前。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从空间跟时间上面来讲，诗篇139篇大卫说到一句话，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换句话说，活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在什么时间，你都是活在神的面前。你今天在工作，你今天在家里，你今天在人前，你今天在人后，你通通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希伯来书讲到一句话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通通都是赤裸敞开的。换句话说，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你心里面那些龌龊的念头、黑暗的欲望、那些邪恶的动机、那些隐私的东西，全部在神的面前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当你心里面有在拜 他其他的偶像的时候，请问他知不知道？他非常的知道，他留心，而且他憎恶你有 care 其他别的神。所以这是第一条诫命，这两个字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下面讲到一句话，你不可有别的神，在当时是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讲的。我们知道他们刚刚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经过了十灾。那埃及呢，是一个充满了这个多神崇拜的一个国家，他们有所谓的九大主神、十大父神、十一个动物神，还有至少有十七个掌管各种各样事情的这样的神。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活在这个国家超过400年， OK， 他们深受这种多神主义的一个文化的毒害。所以当这个诫命第一个要求他们的这个诫命的时候，其实他们心里面会遭受到一些挫折，因为他们宁可要这个眼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个神，但他不想要这种看不见又很严厉的神。所以十灾表明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大家如果知道是十灾的话，包含了雪灾、蛙灾、狮灾、蝇灾、疫灾、疮灾、包灾、蝗灾、黑暗之灾，还有最后一个叫做击杀长子之灾。这每一个灾其实都在对应当时埃及的一个神。比如说雪灾，把尼罗河的水变成雪，他们有一个尼罗河的河神。换句话说，神以这个雪灾羞辱了所谓的尼罗河神，以疫灾跟疮灾否定了他们的医药之神，以暗灾否定了他们的太阳神跟月亮神，最后一个击杀长子之灾是羞辱了他们有一个叫做 Anubis。 如果大家看这个蝎子王或是这个妈咪里面就讲到 Anubis， 他们很大的一个神哈，是掌管阴间的冥界之王，击杀长子之灾，表明这些你所谓的神在耶和华神面前怎么样，毫无招架之力，完全全完胜，听懂吗？如果今天你打这个 game 的话。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在领受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会怎么想。我今天在查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好奇怪哦，这些百姓难道不是才刚刚出来，才不过3个月之久，难道他们不记得这些事情吗？难道他们要神不断地提醒他，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如果我们今天你透过我讲你才看到原来这个十灾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请问他们能会不明白吗？他当然明白，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神还是要慎重其事地跟他们讲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人心是怎么样，非常的容易忘恩，非常的健忘。其实不要讲当时的以色列，今天的人也是一样，忘恩负义是人的一个本性，常常领受了神的恩典跟神的恩惠，转头就不见了。 OK，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完全的一样。所以神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就指出人的罪性的这一面，我们要单单的敬拜他，你不可以敬拜他以外的神。可是 unfortunately， 除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上次我记得我们也讲过了，到了希腊罗马的时代，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叫今天的雅典，看到满城都是什么偶像，多到一个地步，太多了数不过来，甚至还有个牌子上面写的叫做卫士之神， whatever rest of things we don't know just includes miscellaneous， 有没有？全部放在一个 basket 里面。在当时，我这个 slide 上次已经讲过，有所谓的 Aphrodite， 是崇拜爱情、美丽、性的神，有所谓的 Athena， 今天的科学家都在拜这个神，智慧、艺术、公正，有所谓的 Artemis， 今天做生意的很多人是拜这个生育跟财富的这些人。这一些人为什么要拜这些神？因为人的一个天性就是喜欢各种各样的偶像的这个崇拜。你说我今天可能都不拜这些啊 Aphrodite， 可是有没有很多的女生啊，不要讲女生，男生也是一样，这个对于这个身材相貌非常的在意，我甚至为了愿意付上很高昂的代价，就为了让自己变得美丽一点。哎，没有吗？有吧？不要跟我讲没有嘛，一定有的，对不对？每天要花很大的精神，这个塑身啊，自己的颜值啊、体态啊、节食啊，甚至到忧郁症的这种地步。有些人高举人的理性，认为它是衡量一切是非对错的标准，人类的将来完全靠在科学的身上，这个没有什么神，完全只要符合科学的就是真理，不符合科学就不是真理。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是在崇拜 Athena。 还有很多人认为一生努力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赚更多的钱，甚至我判断别人有没有价值也是以他赚钱的多跟少为标准。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是在崇拜谁？ Artemis。 所以这是所谓的多神的崇拜。要不要听一个更现代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的单一的国家， OK， 叫做中国。 OK， 有一篇文章是美国普渡大学一个宗教社会系的教授他写的一篇文章，叫诸神之战，到底是无神还是太多神。他常常回中国做一些田野调查，有一次他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政府领导，他宣称自己是标准的忠诚的共产主义的党员，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论者，是无神论者。 OK， 可是当他陪着这个教授去做调查的时候，突然接一个熟这个领导呢，到了一个佛像的面前，长跪叩拜，掏出几百张大元投入功德箱，然后在那边膜拜。结果呢，这个教授就很 confused， 你刚刚不是说你是坚持忠贞的无神主义论者吗？他说是这样子的，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工作非常的不顺心，我到了五台山五爷庙求菩萨保佑，回台不久之后就果然受到重用跟提拔，我一直忙得不得了，我没有机会感谢这个菩萨，所以呢我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就要赶快的报恩一下。哎，有没有这一档的故事大家觉得很压抑吗？每年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各大寺庙哇挤得水泄不通，对不对？你要烧一个高香排队挤都挤不进去。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说他到了北京国子监一带，这是国子监附近一个喇嘛庙的这个偶像，也是照样一点都不输台湾啊！台湾是一个多神国家，也是满天的神佛。他就发现到一件现象，因为在那个附近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宗教的这个场合哈，父母呢早上鱼贯地走进喇嘛庙的大门，为孩子祈求成绩考得好，接下来走到对面的孔庙去拜拜，最后下午落脚于天主教堂。答案是以防万一。每一个都要报道一下，都要打卡一下 check in。 甚至呢他去坐计程车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大无神论国家的缔造者毛主席也自己成了一个神，司机在车内普遍的悬挂毛主席的像，保佑他们行车平安，生意大发财。他用一个简单的字来形容，他说人人都不信有神，大家却都拜拜。 OK， 有庙就拜，有求则信。他说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大都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哪个有用就信哪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无神论与泛神论的矛盾综合体。哎，你们同意这个教授讲的话吗？这是第一届要警告我们的，第一届不接受无神论，第一届更反对多神论。第一届告诉我们的有一位真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真神跟假神之间，我想我的时间 很少了，我就不请大家念了。这一段的经文很多人应该非常熟的，在使徒行传17章24到38节。你如果根据这段经文还有圣经其他的经文的话，神在很多的地方讲假神或叫偶像，说到一句话，说真神呢是造人的，假神呢是人用手工木条去金属神像去雕出来的。所以假神是人造，假神住在人手所做的殿当中，真神呢却将生命气息赐给人。真神呢，假神需要人去供应他，说哎，请吃，这是鸡，这是牛，这是水果，要烧纸钱给他，但是真神却供应人一切的需要。假神接受人的贿赂，求财求富求寿，真神却是定准人的生命跟疆界，你求也没用，你该死就该死。 OK， 这个假神污秽不洁，真神完美无瑕。假神是有形之物，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灵，灵有没有形象的？所以神厌恶人用一切的可以看得见的形象去敬拜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天主教如果大家去欧洲看到教堂的话，我是很不喜欢的，因为他们把太多东西偶像化了。好多人进了这个欧洲的天主教堂，心里感受到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是好多人共同的感受。真神 是个灵，他不能用任何的形象去把他拘束在这个里头。假神空虚无能，真神大有能力。当然假神成千上万，真神呢唯有一位。假神是以人的思维为出发去构想出来的，真神他有他的启示。我要花一点点时间，今天可能要占用到大家一点点时间，特别要来讲这一张 slide 哈。我想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就是第一诫跟十诫的救恩之间的这个关联性。第一诫所禁止的偶像崇拜，是把唯独神所得的敬拜跟荣耀归给其他任何的受造物。保罗呢非常奇妙的，他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他讲了这句话：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受造的主。这是新约里面的一条经文。换句话说，人被造原本是要来敬拜侍奉神的，但是当人把该对神的这种敬拜侍奉去敬拜那些不是神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用一个字来定义它，叫做拜偶像。为什么呢？神非常厌恶这件事情，因为当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但是他在所有的受造之中把人放在受造的首要的地位，因此我们的责任是管理看顾园中所有的一切其他的受造物，这是为什么我们人好像是万物之灵一样。但是当我们不去拜这一位真正造我们的神，我们反而去拜那些我们应当管理的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order 怎么样反过来的 reverse 了？这是你降低你的这个位格，这是神看为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他当受的荣耀没有受，我们不为神而活，开始为自己而活，为我们的工作而活，为我们的物质好处而活，我们颠倒了神本来要想要的一种生活的次序。然而在人的被造的过程当中，神放了一条很奇怪的一个规则哈，就是当你为什么什么而活的时候，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常常会反过来统治你，你就成为他的奴隶。我们把什么什么换成金钱好了，当你为金钱而活的时候，你就被变成金钱的奴隶。所以这些都不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什么什么包含了金钱、名位、儿女、美观等等等等。当我们不敬拜神去敬拜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是神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马丁路德他很奇妙地看到一件事情，当他在解释十诫的时候，他出奇地把旧约跟新约圣经连在一起。路德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的律法是反对偶像的，而新约常常强调唯独因信称义。他看出一件事情，基本上因信称义跟反对拜律法这件事情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不因信称义其实就是在拜偶像。任何人当你要违反其他九条诫命的时候，你都会先违反一条诫命，就是第一条诫命。你为什么会撒谎？因为你把对人的得到他的可信度看得比神还重要。神规定你不可以这个说谎，但是你为了要讨好那个人，你把他人的这个地位看得比神还高的时候，你已经违反了第一诫。你在违反任何其他九诫的时候，你先违反了第一诫。他说在那一些不信靠不在任何时间信靠神，在一切的工作苦难生跟死当中不信靠神的恩惠恩典跟美意，却想要在其他的事物上靠自己来寻找或是不遵守第一条诫命的，实际上就是在拜偶像。凡不相信神在基督里完全的接纳我们，而指望与其他的事物，好比说行律法得拯救，就是说我们得称义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没有遵守第一条诫命，就是在他面前没有别的神。凡是想要靠律法的义来赚取你自己救恩的，就是违背了第一诫。而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总是不断地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自我的价值。关于这一类的事情，圣经上的神学用一个术语来描述，叫做自我的救赎。有一位知名的作家说，他的事业虽然非常的成功，可是他的内心总是觉得很空虚，没有满足平安。他不断在追寻过各种各样的事物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 他说人如果否定上帝，那人就会去敬拜这个世上的一些其他的东西，人以为这不过是一些属物质的东西，比如说金钱名位的东西，但是不知不觉的把这些东西当成神一样在敬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Tim Keller 说，从饮食的失调到种族主义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自我的拯救的计划，都是某种形式的偶像崇拜。你把苗条或是你背后的种族血统奉为偶像，你的内心就被俘虏了，你实际上是在赞美或者是你在爱着神以外的某种事物。所以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们不是敬拜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就是在敬拜其他的受造物，绝对不可能什么都不敬拜。我们要么就是靠基督耶稣称义，要么就是靠自己称义。我们要么就是因真理得自由，要么就因神以外的自我救赎被奴役，唯独信靠福音才能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这一条诫命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至关重要。现代人有一些常见神以外的自我救赎，对男人来讲可能最重要是有成功的事业 CXO， 财务的自由，金钱财富，社会的这个名人，高大上的头衔，专业中的顶尖的专家，这个各行各业的领军的人物，手握大权，有这个极多的人脉，有极多的资金。对女生来讲可能是完美的身材跟颜值，姣好的面容，完美的曲线，罗曼蒂克的爱情，或是完美的家庭跟优秀的孩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人生在追求的。你把一些好的东西绝对化，变成像神一样的地位的时候，你其实是违反了第一诫，你是除了神以外你在拜这些的偶像。约翰一书有一段经文整理的非常的好，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眼目的情欲，这些美图啊、美文啊、美女啊；肉体的情欲，最常见的吃货啊，以这个肚腹为满足啊；然后今生的骄傲，特别是人到了中年，特别是这种优秀的精英的男人女人们，一辈子杰出惯了，往前看突然看到了没有什么可以再杰出下去的目标，或者事业不再像是以往的那么样的顺遂，无论是遭遇到更多的困难，或是现在自己的体力精神不如从前，心中对未来充满了恐慌。这种所谓的精英的中年危机们，其实这都跟第三个有关系，叫做今生的骄傲。当你会为什么事情恐慌的时候，其实通常都在指出你心中有一些隐而未现的偶像。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讲这些东西。圣经告诉我们，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而来的。换句话说，第一诫要求我们是要承认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第二，我们要把神放在生命中的首位，不是只有在教会，也不是只有礼拜天有礼拜天，而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不单只是你嘴巴上讲他是生命中的首位，而是从你的价值观，从你的道德观，跟神的律法，跟神的诫命是合在一起的。他在你生命中有真正的主权，这个叫做把神放在生命中的首位。最后一个叫做单单的敬拜他，荣耀他。耶稣在马太福音4:10，当他受这个撒旦试探的时候，他说当拜你的主，但要怎么样？侍奉他，荣耀神，并且永远以神为乐。这是人生最深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就是关于对神荣耀本体的认识、承认还有敬拜。其实这个背后隐藏一个更大的真相，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的一个前提是因为他先认识我们，我们能够承认神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先承认了我们，我们能够敬拜神的原因是因为神先悦纳了我们，我们能够荣耀神的原因其实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刚刚圣餐领的，他已经先洁净了我们。荣耀的神先造了我们，爱我们，敬拜不过是以爱来还爱，这还回来的爱还是神先 给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伟大的十诫摆在我们的面前，特别这第一诫，主啊，是对我们一个当头的棒喝，也让我们能够警醒，来检视我们心中还有多少隐而未现的偶像。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是那独一无二、造天造地、救赎我们那伟大的神，也真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从我们的思想言行，我们内心里的种种的观念跟价值，能够以你为乐，能够以荣耀你为我们生命中最高的一个目标。会众请起立领受从上面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引导与交通，常与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下一次我刚刚已经讲。